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10月23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对话无果，战中出路在何方，苹果总裁库克访华会见马凯，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反腐新阶段，美国向纳粹嫌犯的社会福利说不，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周二对话后，部分战中示威者在周三举行了新的游行。学联和一些香港学者批评政府缺乏回应市民诉求的诚意，称目前看不到如何打破僵局。而在网络上也有声音提醒要看到事件的其他侧面。港府与五名学联代表在周二进行了战中三周多以来的首次对话。参加对话的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会后表示，希望这是双方多轮对话中的第一轮。他表示对话具有建设性，但也重申港府方面坚持体委会提名香港候选人的立场。而学联代表则表示对会谈感到失望。对话后，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德国之声表示，看不到政府有任何诚意回应香港市民的诉求，政府还是坚持人大常委的框架。我们听到的只是政府愿意提交一个报告给国务院港澳办，这样一个报告有什么用呢？他说只能作为给以后参考的作用，这当然是一个官样文章了。又说希望能建立一个平台供各方讨论，但是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已经很清楚，又是只能讨论人大常委的框架，他们已经表示没有兴趣，不会参与。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也在会谈后批评政府只尝试抛出一些虚无缥缈、苍白无力的方案，很多现存问题仍未得到解答。港首梁振英没有参加这次对话。数周以来，示威者要求梁振英下台。周三，部分示威者再次举行游行，以梁振英官邸为目的地，表达要求其下台的诉求。在周二对话前，梁振英的一些表态引起了一些港民的愤怒，称战中由境外势力挑起，称自由选举会导致穷人成为政治主导力量。香港学者林和利在周二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有观点认为梁振英可能是故意在对话前说一些反面内容，影响谈判气氛。有一种看法是梁振英本人不希望谈判有结果，因为香港混乱局势可能对他个人有好处，因为如果北京和他一样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外面的反华势力挑起来的，这样责任不在梁振英，也不在中央。林和利表示，把责任推给所谓的境外反华势力是很不负责任的，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和证据证明这一点。他认为，目前港府的做法是动用一切在香港反对战中运动的团体，希望慢慢瓦解学生的力量。据中国媒体10月22日报道，有人把香港警察家人的材料放在网上进行人身攻击。报道援引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许振德的话说，港警方科技罪案组已经于22日早晨在湾仔拘捕了一名涉嫌恐吓的20岁男子。许振德还称，他留意到有报道表示有人在旺角占领区甚至在网上鼓吹围堵香港机场，企图制造混乱，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香港警方予以强烈谴责，目前正在跟进调查。针对有消息称港警方会拘捕战中行动发起人的说法，许振德没有直接回应，只表示警方会收集证据，依例执法。面对当前的乱局，香港学者林和利、郑宇硕都表示目前看不到解决方案。郑宇硕称，战中方面原本希望香港政府向人大常委提交补充报告，人大常委根据该报告修订其8月底的决定，但是现在看不到有机会改变人大常委决定的可能。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公民抗命运动是不能持久的，但是这个运动也很清楚地表示会不断地进行一波接一波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动，郑宇硕说。 针对林郑月娥对话时讲的无法理解831人大决定的方案是民主退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宇硕表示，内定候选人名单不是选举，是政治动员。香港人和朝鲜做了一个比较，唯一的分别就是他们是一人一票选一个候选人，我们是一人一票选两个或者三个候选人，这当然无论如何不是进步。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声音呼吁要看到事件的其他侧面，一位名为穆勒的网友在 Facebook 上称，要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周二晚6点至7点 CCTV 13频道直播了对话的一大部分。在中国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疑问为何当年香港是英属殖民地时港督直接任命，港民也没有示威抗议，现在至少有了选举，为何反而抗议声音不断。对此郑宇硕反问，时代在进步，过去殖民地政府是没有民主，现在回归祖国了，难道不应该有民主吗？中共历代领导都是说要为人民服务，人民才是国家主人，那么让市民享有其最基本的权利，选出他们的行政长官，难道不应该吗？苹果总裁库克周三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此前不久，网络监测组织 Great Fair 才刚发表指控称，中国当局对苹果云储存 iCloud 发起攻击。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马凯周三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苹果公司总裁库克一行。报道称，双方就加强信息通信领域合作、保护用户信息安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名苹果发言人在面对法新社询问时，不愿对此次会晤发表评论。法新社形容库克是中国的常客，他在去年一月造访上海时曾经表示，希望中国超越美国成为苹果最大市场。在库克此次访华的前几日，网络监测组织 Great Fire 声称中国当局使用一种名为中间人攻击手法，攻击苹果在中国的 iCloud 云储存存储和备份服务，试图窃取中国用户的个人资料。该监测组织还指出，这显然是对苹果的恶意攻击，目的在于取得用户名称、访问密码以及所有储存在云储存上的资料，如 iMessage 照片和联系人信息。该组织还提到，黑客攻击正好与苹果手机在华上市的时间段不谋而合，苹果的最新手机 iPhone 6上周刚刚在中国上市。iCloud 近期频繁传出用户账户遭黑客攻击的消息，不久前多名女明星的 iCloud 账号被黑，账户内储存的私家照片遭到黑客窃取，其中的裸照被张贴到各网站上。苹果则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发现部分知名人士的账户遭到针对性攻击，但 iCloud 或其他苹果系统并无漏洞。在库克访华的数日前，脸书共同创办人扎克伯格被任命为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该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超过60名中国国内外政治及经济界领导人，如苹果总裁库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布莱克费恩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中国，脸书与其他社交知名媒体平台如推特都受到禁止。中国共产党政府严格控制媒体和言论自由，但脸书高层人员近年来多次造访北京，引起各界质疑脸书是否正设法进入中国市场。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本周一开始的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旨在讨论如何依法治国，并将目光对准反腐工作的制度化。但许多分析家也指出，没有三权分立，法治就无法保证。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艾文斯·普里查德认为，不能按照西方对独立司法的理解来看待中共所谈的法治。这次全会是反腐第二阶段的开端。
您认为四中全会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四中全会可以被看作两年前开始的反腐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 这场运动迄今力度很大，成千上万的官员受到惩戒。不过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不满足于到此为止，并计划对官员进行更好的制度性监管，减少腐败的机会。因此这次四中全会的焦点是反腐的制度化，以及引入一些变化来减少贪污受贿的机会。从中期来看，这会带来经济上的红利。
党会引进什么样的变化来减少贪污受贿的机会呢？
为了加强对法律制度的中央监管，防止地方官员干涉司法裁决，地方法院也许会对更高级别的司法机构负责，而不是对地方当局负责。目前我们希望立法机构继续取消需要行政批准的条款数量。李克强总理指出，这是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对地方政府借贷和支出进行更好的监管，以及实施上个月出台的新的预算法，也可能是将引入的一个变化。
引入这些措施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措施最终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应，打破法院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能够帮助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大多在让国有企业受益的同时，让更有效率的私人企业付出代价。减少行政批准能够降低企业的费用，帮助抑制官僚主义糟粕。对地方政府预算实行更好的监管，能够使国家投资更加有效，放缓信贷风险的形成。我们认为这些措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反腐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比如对奢侈品宴请和不义之财的需求降低。
但是分析家也指出反腐的负面效应，比如官员因为害怕可能出现的影响，或者作为对反腐的消极抵抗而不作为。您怎么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年前发起了反腐运动，李克强总理一再表达了对经济政策不能总在地方层面得到完成的沮丧。我们期待中央政府能够加强监管，对官员的不作为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党谈到要加强法治，您认为反腐之外的司法改革会有什么变化？
人们往往认为共产党谈在中国推动法治只是吹吹热风罢了，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说不仅如此。在共产党的语境里谈法治，不能理解为遵循西方司法独立的理念。中共将继续保持对法院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保持特别司法权力，但是其主要目的是保证党政官员遵守界限，做领导们想要的事，并且让官员不要滥用权力，因为领导人担心这会削弱其合法性。
对于在二战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种讽刺。许多战后曾经逃往美国的纳粹嫌犯，多年来一直能够领取美国政府发放的养老福利。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曾经逃往美国，现在身居国外的纳粹分子无法再获得美国政府发放的退休金。白宫的这一表态是对美联社不久前公开的一项调查报告的反应。该报告显示，许多离开美国前往欧洲的战争罪嫌疑人以及前纳粹党卫军警卫总共获得了美国政府数百万美元的退休金。白宫发言人舒尔茨在面对相关事宜的提问时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认为这些人应该得到这些福利。他表示，美国司法部门一直致力于努力查处纳粹战犯，并将他们中的100多人绳之于法。他补充称，美国的社会福利机构社会安全局致力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让不应该获得福利的罪犯无法获得这些福利。美联社上周日发表报道称，有数十名纳粹嫌犯在被迫离开美国后，仍能领取美国政府发放的退休福利金。虽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为导致他们离开美国，但他们没有被定为战犯。美联社报道称，是法律上的漏洞让这些人可以趁机领取美国的社会福利。该报道在采访和了解美国政府内部文件记录后发现，这种漏洞成为了美国司法部门劝说纳粹嫌犯离开美国的手段。如果他们同意离开，或者在被驱逐出境之前逃跑，就可以保留美国的社会保险福利。到目前为止，多个尝试取消向纳粹成员支付社会福利的法律修正诉求都以失败告终。另外，一位美国众议院资深民主党员本周一曾表示，奥巴马政府针对相关社会福利支付的调查行动已经进行了多年。纽约州共和党人议员马洛尼曾致信司法及社会安全部门询问此事。马洛尼是众议院监察机构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中的一名高级成员。他将那些向纳粹嫌犯支付的社会福利金称作极端滥用纳税人的钱。司法部门表示， 正在研究马洛尼的来函。美国社会安全局就美联社的置评请求没有立即作出回应。另外，社会安全局也拒绝了美联社关于提供所有纳粹分子获得福利金额总数的要求。该机构发言人贾勒特表示，该局没有专门追踪收集关于纳粹嫌犯的数据。美联社在上周发表的报道中称，美国社会安全局的做法违反了信息自由法。在那些获得美国政府社会福利金的纳粹嫌犯中，包括曾经看守残害数百万犹太人集中营的党卫军成员，一名被指在第三帝国时期利用奴工推进研究进展的火箭科研人员，以及一名在波兰帮助纳粹逮捕并处死数千名犹太人的从犯。美联社报道称，至少有四名社会福利的领取者目前仍然在世，包括曾经驻扎在德国萨克森豪森的一位前党卫军警卫哈特曼，以及另外一名曾经负责在波兰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巡逻的军人登钦格。哈特曼于2007年，也就是被剥夺美国公民身份之前前往柏林。登钦格也在获知针对取消自己美国国籍的调查已经开始后，从俄亥俄逃往德国。他不久后定居克罗地亚，如今生活在该国第四大城市奥西耶克的德拉巴河畔旁一座宽敞的公寓里。在面对美联社记者的询问时，登钦格表示不会就自己的处境表态。他生活在美国的儿子确认了父亲仍然领取美国政府社会福利的消息，并声称这是父亲应该获得的。由于纳粹战争行为都是在美国本土以外发生的，而且目标大都不是针对美国公民，所以纳粹嫌犯不必面对美国司法机关的审判，唯一合法的手段就是证明他们曾经向移民机关说谎，没有真实交代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才有可能将其驱逐或引渡。一名美国外交官员向美联社表示，社会保险福利金已经成为了政府与纳粹嫌犯达成一致的一种手段，只要他们自愿放弃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就能够保留领取社会福利金的可能性。美联社的分析性报道发现，1979年以来，在66名离开美国的嫌犯中，有至少38人之后仍能领取社会福利。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国媒体关注了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中国去年执行死刑数量的缓慢下降与其背后的司法改革。南德意志报针对中国官方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发文，分析指出，乍一看来 7.3% 这一数字简直是太棒了，这样的经济增长在欧洲或美国简直是不敢想象的。然而，该数据也传递出令人担忧的理由。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如此缓慢，创五年来最低纪录。2014年7月至9月的经济增长仅为 7.3%， 低于中国政府的预定目标 7.5%。当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国际贸易一度出现跛脚，乏力前行。尽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仍再次快速复苏，所有目标得以实现。文章引用本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的预测称，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 7.4% 和 7.1%。 文章分析说，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甚至会降至更低水平。美国经济调查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测，2015年至2019年，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将降至 5.5%， 2020年至2025年为 3.9%。 作者随后写道，然而往往被忽视的问题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学者认为 6% 到 7% 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最低限度，因为较少的增长则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文章总结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比之前要慢，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当局所想要的。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当局仍主张保 8% 的经济增长目标。如果需要，政府将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实现这一经济增长目标。 目前，北京领导层正在进行根本的经济转型，而伴随着经济转型改革，经济增长率降低了。文章最后写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不光注重经济增长率，创造多少工作岗位也是关注的重点。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自豪地宣布，2014年头八个月，中国城镇创造了1000万个工作岗位。此外，德国《世界报》关注了中国去年执行死刑数量缓慢下降与其背后的司法改革。文章一开始便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执行死刑人数一样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执行死刑的人数保密。文章认为，实际上中国不需要再继续隐瞒死刑人数，因为中国的司法机构正取得进展。十年来，中国被判处死刑的人数有所减少。文章话锋一转，写道，尽管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仍然很高，其中还有误判的情况。美国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执行死刑人数为2400人，是世界其他国家2013年处决人数总数的3倍。大赦国际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死刑人数总数低于800人。文章接着写道，如果说中国死刑人数有所下降，人们不得不将目光望向中国的司法改革。根据中国先锋报业南方周末透露的消息，中国死刑数量下降与国内的司法改革有关，尤其是2007年中国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之后，首次在死刑复核阶段由辩护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3方参与办理具体案件，其中一些误判的死刑案件在死刑复核后被推翻。文章最后写道，尽管有所改革，但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也警告说，人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今年北京一系列的反腐运动和新疆地区的反恐行动中，还存在大量快速审判的情况，尤其是对维吾尔人的死刑判决和执行。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